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指南针电台。本期指南针电台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住长沙的著名的网红仔仔呢，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探讨关于出柜的跟父母应对的一些问题。仔仔呢，在长沙是非常有名望的网红，他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亲爱的仔仔朋友，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Hello Hello， 各位电台的朋友，大家上午好。
对，
高兴来到那个指南针电台，然后指南针是吧？
指南针，
指南针啊，很不错啊，就真的很荣幸啊。上次录节目还是在一年前，两年前了吧？
两年前了都是。
对呀、啊，就这期这个话题啊，真的就对我们一些还没有出柜的一些同学。或者说有什么困扰的，就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我觉得就是你的经验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说一说，对吧？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我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我去年的时候是跟父母出柜了，这也是30岁，过了30岁之后就开始终于鼓起勇气说跟父母要表达自己，然后告诉他们我不结婚的原因，真正是这个原因。其实我觉得
你说
啊，好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怎么说呢，这比我想象的顺利很多。就是我爸妈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是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只是在揣测我是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同性恋的，但是他们也积极的配合我说是那如果是心理有问题的话，咱就去咨询心理医生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爸妈其实在以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在迎接这一切，虽然这一切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那你之前给你妈说带她去到看心理医生，你妈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你怎么跟她沟通的？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过度的跟他沟通这个事情，他们就会在网上查呀，或者是已知他们的一些概念当中，这就是一个心理疾病，而找心理医生的话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上次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就跟我爸爸说过，说聊天，我说我是一个挺好的人，我其实看得很清楚啊，怎么乱七八糟。我爸爸就说你没有问题，你就是心理稍微有点毛病，他说稍微有点毛病，你治好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其实我爸爸也是这么认为，所以说找心理医生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其实特别幸运啦，很幸运的一点是，就是我在即将离职的这家公司里面嘛，这家公司里面本来的时候我是要到一些北京的大医院，比如说协和呀这些大医院去预约心理医生，而且我的同事呢也给我出谋划策，他就说有一些特别有名的心理医生你可以去问一下。我问了一下价格呀，心理医生咨询好贵呀，2000块钱一个小时啊、一小时好像是，家庭咨询那有可能会更贵了，我不知道。然后协和的号呢我是一直挂不上，然后刚好公司就有一个员工心理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免费的服务，我就去申请了。然后刚开始是申请了线上的一些一些老师的这个咨询嘛，后来的话我看到有线下老师时间空出来，我赶紧预约线下的，然后就在这个清明节左右的话让我妈来北京一起跟我做的咨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玩的一些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嘛，就感觉你会花很多钱，或者是没有时间约不上，一直没有你的档期，但是到那几天的时候反而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很好的一个经历了。
就是你妈在那个过程当中遇到那个心理医生，她有主动提问或者是怎么着，还是只听心理医生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妈妈倒没有说是主动的去问这些东西，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妈当时在下意识里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我需要面对的问题。我需要面对的问题的话是需要我自己去讲解我的人生经历，她人家心理医生会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她预想的是这样的，她没有想到说她其实是一个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她其实是一个需要 改变观念的一个人。其实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心理医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去年我出柜了，然后呢现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主要是就引导我也引导了医生说这个让告诉妈妈这是一种正常的性取向，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已经在这个同性恋法典当中啊，不是七八啊，91年好像是已经同性恋法精神病当中就是排除出同性恋是精神病，后面的话也是后面反而的话，我因为这个话题吧，医生没有办法就说服我妈妈，他只是说这个这就是正常的，因为改的话非常痛苦，而且很多同性恋他要是行婚啊怎样怎样的话，就会面对非常多的这个人生的一些难题嘛，人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后面的话医生其实问过我这些关于建立亲密关系这种东西，就是他也很疑惑为什么没有说有亲密关系，一直是30几岁了，一直是单身嘛。他也觉得这个很奇怪嘛，一直说你是为什么没有亲密关系，然后会觉得我的家庭会不会有一些问题，他在咨询我这个东西。然后我妈其实后期的话就感觉他已经对那个医生不信任了，因为医生给他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他已经他已经是说啊，那个就开始人家咨询一些我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觉得总是在窥探我的隐私。另外的话他也我妈妈好像有意的在美化自己的家庭，其实我家庭其实挺健康的家庭的，因为爸爸也挺好，妈妈也挺好，姐姐也挺好，弟弟也挺好，关系都还比较不错的一个家庭，就正常家庭的小矛盾啊争吵啊都会有啊，但是不会像一些很奇怪的家庭一样我面对特别多的这个暴力啊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吧。所以我妈妈反而是在美化自己的家庭，说我们家庭特别幸福，然后跟心理医生的话其实她不是在以一个心理咨询的方式来咨询心理医生，而是以一种抵抗的方式来应对心理医生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因为他年龄也大嘛，你没有办法说让他完全的在医生面前让自己的儿子暴露所有的隐私，然后让他觉得能够完全接受。其实有一些很难以启齿的话题我其实是挺不好意思去回答的，因为就有一些关于性的一些东西你在父母面前真的是非常难以去应对。但我也是积极的就是跟心理医生在探讨这些东西，医生也非常专业，他也是在找我为什么没有建立亲密关系的这个原因，他也找不到原因，我也找不到原因，这个原因啊，那个找不到男人啊就是千古之谜，因为就是条件太好了，也不是说那个是好像有一些原因，就是我对性的渴望啊是在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的，我没有办法说是没有情感的这个什么时候我就去这个发生一些关系安慰，可能吧，我不知道了，当然也不是啊，我把自己美化太好了，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我妈妈虽然出来之后吧，她反而跟我，她其实我们出来之后当晚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挺紧张的，也不是说很紧张，就是我妈妈完全接受不了，她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她就觉得不对，然后我呢也是跟他说了好多次，我说真的不行，他说那你也没跟女的谈过恋爱，也没跟男的谈过恋爱，那你去试试女的呀，就一直在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说就有的事情不是说你试了就会有结果的，他就是没有结果呀，是这样的。然后所以
那个心理医生他刚开始可能就是先给你们你和你妈说了一下，就是同性恋并不是一个疾病，然后最后比较侧重于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探究是吧，并没有说在你们家庭当中让你们家庭去认可这个事情上面下很大的功夫对吧。
对，在家庭认可上他下的功夫会比较少，因为人家比较专业，他知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对，他就知道同性恋很正常的现象，而且父母已经妈妈已经年龄那么大了，让他突然接受一些新事物太困难了，人家很清楚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两个人围攻我妈妈，这其实太奇怪了，太诡异的一个事情，根本也是很难以去 实现的一个事情嘛。但是我虽然说昨天晚上就我们当天咨询完那天晚上很难很痛苦，两个人就是很挣扎嘛，但回来之后我跟我妈妈就赶紧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妈妈在床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儿子真的太可怜了，就说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妈妈也在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我人生的一些难题。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那他有没有就是在回家之前，就是你们在接受治疗，心理医生治疗之后，然后有说让你接触一段什么对象，就让你找对象，不管是男女，但他现在优先权肯定是想让你先找个女的试一下，是吧？
对对对，目前他还是说想找个女孩，然后我妈妈一直说要有个伴儿啊，人生，因为在他的理解当中，男女才是伴侣，你两个男的在一起过日子，他接受不了。对，他想找的伴儿，对，对他完全接受不了，我妈妈是接受不了的。但我觉得我这几天不是一直陪着我妈妈，反而我觉得他说，就算找个好朋友也可以一起过日，生活也很好。就是你一定要
好朋友，他你有问他好朋友是什么意思吗？
我没有问他，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我认为真的是比较有，我是有自主权的一个角色。就是如果我有男朋友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他一起生活，不管我爸爸妈妈怎么阻挡，我肯定我不会听我爸爸妈妈的。所以说这个不在我考虑范围内。我做的任务啊，我并不是说要让他接受我的。另一半，虽然我现在也没有了，我觉得我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让他们接受同性恋是这样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并且我很有可能没有后代。我是想让他接受这么一个现实。
我觉得你妈现在应该是已经接受你这个事实了，只不过是说她是需要时间去沉淀，就是自己反复去琢磨，她是有一个波动的情绪的，她有怀疑或者肯定或者是半否的那种状态，都是会持续的，她是需要你去帮忙去做一个建设，就是在她前面帮她引导这些知识啊或者怎么着。但是从你的说的这个话来看的话，我觉得你的这个思路还是挺正确的，就告诉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性取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一个喜欢男生的正常的就可以了，但是后面的人生怎么选择，是一个人呢还是选择另外一半，这些都是在你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和你的家庭是和你爸妈是不相关的，对吧？
对对对，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主要是想让爸妈能够感受到我的现在一些问题吧。我觉得我出柜真的非常的成功，虽然他们接受不了，但是我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我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突然觉得啊，就是仔仔你也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一直特别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一点也是我妈妈能够接受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问一下你啊，我要给各大听众说一下你这个之前是什么情况。你之前呢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怀疑自己的状态，因为你的取向问题，所以导致你对有些东西一直是比较自卑的，然后在出柜之后呢，我觉得你就特别自信了。但是你
哎，喂，
在没出柜之前面对家庭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你做的一点，喂，
哎，听得到，
听
得到
吗？
听得到。
就是你在你没出柜之前做的一些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就是比如说面对家庭的一些舆论，比如说舆论让你结婚啊或者找对象啊，你都是特别否定，就是在你家里面前拿出一很就是我不可能，我不能给他们半点希望，我觉得这是你做的非常好的。现在有些小朋友就是可能对自己的人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结婚或者怎么着，这就涉及到一个自我认同，你自我认同是一个非常完善非常好的状态，我觉得它是给你能够出柜成功做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铺垫的。然后在你出柜之后呢，然后出柜之后我觉得你就特别自信， 然后和家庭的关系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改善。你之前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说不出口吧，在家庭面前，不管和家人和朋友在一块，总是觉得隔了一段。但是你出柜成功之后呢，就给爸妈说了之后呢，你在家里面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觉得他知道了真实的你，对吧？
对对对，真的，我之前你也知道，我就跟我爸爸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爸爸就经常的问我结婚的问题，但我总是没有给他一个回复。他们会觉得我是干什么，他们会在心里想我是不是阳痿，他们会一直想的是这个问题。后来我跟他说我身体健康，他们也不信。然后我出柜，我跟我爸爸经常我爸爸就是在什么过年放假呀，什么长假的时候送我去火车站。然后呢，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吧，我们俩就聊结婚的时候，我说真是结不了婚。然后我爸就很生气，我一下车我自己流着眼泪去火车站，我爸爸就以后也不怎么联系我。但我其实特别知道我爸爸非常关心我，之前的时候我微信步数啊怎么之类，他每天给我点赞啊，怎么问我去哪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也很关注我。但是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他们在心里会乱想，我这边的话也会抱怨他们不理解我，就会形成一个特别恶性的循环。但是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仔仔，我其实不建议我身边的很多人去出柜，因为这个我们家庭这个情况，我不能说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因为很多家庭他们出柜之后父母真的是接受不了，对他打也特别，对他或者又打又骂呀，或者又让他怎么样啊，这个是结局我是不能预估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一点，就是我其实也在当时我妈妈在心理医生也在的时候，我说我这来北京这么多年，我每一天都对自己非常的重视，然后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步步走到现在的一些大所谓的大公司，然后我的成绩其实是可以被看到的。甚至我现在虽然我现在失业了，现在我也知道是一个就职的一个寒冬了，但是我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因为家里我出完柜之后我在北京也有了一些能力，有了一些提高，我能够跟我爸妈平等的对话然后怎么说，就是即使我找不到工作，我也可以特别平静的回到家。我觉得这是给所有小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不管怎么样，我不建议所有的人自急匆匆的就出柜，逼着父母去接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些成为成年人的一些资本，比如说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比如说你有了一个稳定的伴侣关系，或者是你有了这个安身立命的本领之后啊，再去跟父母出柜。虽然这些东西很土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把你的实力告诉父母，或者是你自己好好把自己照顾的都很好，这些东西能被父母看到的话，会提高一下自己的出柜的成功率，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你的意思大致就是在不管是从工作啊，还是从经济能力啊，还是从情绪方面都稳定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正向输出，不管说是你是出柜啊，还是给父母说你是不婚主义者，这都是很好的。如果说你情绪啊或者各方面都比较糟糕的话，你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在父母面前发出一种特别不好的一个言论，其实会更加恶化你们家庭之间的关系的。而且你如果说你各方面经济、工作、情绪这方面都不稳定的去说的话，那么其实是一个大打折扣的一个效果的啊。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有一定的资本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思考。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之后对父母情感的疏通也特别的关键，因为在我出完柜之后吧，我其实你也知道我住的地方其实很一般嘛，然后我那个住的地方很一般，我妈之前的时候也来过我之前的我租的地方，她也觉得我住的非常的不好。但是我特别庆幸一点的是，我在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让妈妈来到了北京，然后我带她去吃了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啊，我们看了一个电影， 看那个什么宇宙探索编辑部，完全看不懂，我不推荐你去看啊，也就我反正我那个思想我是看不懂啊。然后带他去看电影，然后带他去一些我身边的一些，我说啊，我都在这里生活，我们一起走走我生活过的地方，然后我告诉他哪个地方有卖什么好吃的，然后我们去我这边的一个公园。后来的话，因为我妈妈是特别崇拜毛主席的，然后我们又去了毛主席的纪念堂去瞻仰了一下毛主席。这些东西嘛，都我觉得是就是让他知道我其实在这边活得很好，是非常棒的。然后我其实今年也透露出了我想回家的一个意愿。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赞同我回家，但是我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其实在北京过得很好，因为我们家作为一个特别小的城市，我的才能啊没有办法在这个小的城市绽放，我在北京的话反而是我建立了自己的自信，然后成就了自己很多的社交关系，很多朋友啊都在这里很好，然后我在这里大放光彩，我能看到不同的人生。然后我妈妈其实就说，哎，小地方也很好。她其实也开始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回我老家，回我老家虽然可以继承家里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的人生真的是会特别的陷入一个，就是我们家是搞机械的，陷入那个机械圈然后出不来。我本身的性格的话又不是特别适合做机械那些东西，他觉得我大概走文化这条路啊会更加的适合我个人的发展方向了。然后我妈妈会看，
我觉得吧，你是一个就是对精神世界要求非常高的，但是你对物质这方面其实能够满足你日常的一些消费其实就还好啊。
对，
在老家的话可能给予不了你这些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就是工作的活力啊，然后遇到的一些人啊，思想境界啊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觉得这方面可能是满足不了的。
对，这方面应该就是绝对是满足不了的，但是我怎么说，我是在北京也是有点累了，就是我找了8年的男朋友了，从来没有找到过，然后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眼光高，但我真的就没有人看得上我，这个也是让我就是
这个东西啊，还是一个从你认可自己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在找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的话。你刚刚也说到嘛，其实出柜啊这个东西就是一句话，就妈我是一个什么同性恋或者怎么着，但是呢在后续的一个家庭关系的建设当中是很有必要的。就出柜它其实真的只是一句话，但是你要怎么告诉你爸妈，怎么把这个关系影响到最小才是你后续要做的事情。而你现在也就是正在做的事情，包括你是想回家呀，还是想待在北京啊，还是怎么着，或者是说你告诉你爸妈哦，或者这包括这次你带他过来看那个心理医生，都是对你已经出柜的一个状态，做的一个家庭，怎么将这个关系影响到最小，然后怎么让你爸妈知道同性恋它不是一个疾病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你走的每一步都是很稳扎稳打，而且每一步都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其实特别感谢那些把婚姻生活过得一塌糊涂的异性恋。
就你会用那种对比吗？
对对对，
看别人，你看哪些人约炮啊、出轨啊、得性病啊，
对，就是你知道
过得多不好。
对，就是他们的生活很，因为大部分异性恋，我觉得就是过的生活都特别的不好，所以，
哎，真的是这样啊。就你给你妈说这个事情，你只要点一点，她就会想起周边很多人都过得不好，那就说明你妈一个人身边的人际关系就50%或者往上过得不好，那么就是整个婚姻状况，现在社会的婚姻状况就是不好。
对呀，对呀，就是我妈妈也跟我举好多例子，说她的朋友啊，然后天天打麻将，两个人都离了婚啦，那个谁谁谁也离了婚啦，然后这个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吧，一些就亲戚嘛，乱七八糟的，也过得也一般，就我就觉得你也都过得一般，你也非得让我去结个婚，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然后我还跟她说，就是我其实。 很享受在北京的生活，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觉得在这里完全得到了绽放。然后我妈在临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就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很关键的一件事，我妈每次说一些非常感性的问题的时候，她都要流下眼泪的时候，我就说我一点都不哭好不好，我在北京过得很幸福。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太重要了。对，
是。还有我想问的是，就是当你这个已经出柜之后呢，然后你家里面包括你姐姐啊姐夫啊还有你爸应该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了是吧？
我姐夫我不知道，我妈妈跟我姐说过这个问题。
那你爸也知道？
我大爷不知道啊。
啊，你爸爸呀？
啊，我爸爸，对对对，我爸爸知道，我刚才听大爷。OK，
怎么可能？
对对，
怎么可能会扯到这种不相干的亲戚？
我刚才也有一瞬间的疑惑。我爸爸也知道，我爸爸这次我妈妈来的时候，我爸爸其实也是满怀信心的啦，就说这个一定是去见完医生，你肯定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妈妈现在之前的时候，她不喜欢看网上的一些言论，现在的话，反而她会自己去搜一些关于同性恋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不知道网上为什么有些逼人还在那说可以矫正同性恋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神经病。
你知道你爸会搜索这些东西？
我妈妈会搜索，我妈妈搜了很多，她说啊，这有个医院的什么可以治这些东西，你去看看怎么乱七八糟，你就先不用着急，你去看看，你要有时间你就去关注一下。我妈没有说是强制我去，但是她会觉得有一丝希望，她就会去帮我去看一看，让我能够有机会步入正常人的欢。
我特别想知道你爸他是一个什么状态，还有你姐啊，因为我好像很少听你姐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哦，我姐姐的话就是跟我妈妈说过会多生一个孩子给我。
啊，然后
我妈妈这个人非常的传统，她说你生了孩子还是你们，就我姐夫家的嘛，就跟我们家也没有关系。我妈真的很就是古板的一个人，就是我这一点我就觉得她非常的古板。但是我会一直跟她说，就是哎呀，这些姐弟之间啊，咱们之间就好好的，咱不要为了这些世俗加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就互相难堪啊。就我经常说这些东西，就是让我爸妈就觉得就一定要两个人要互相帮助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吧，就是我舅舅那边的人吧，也是也神经病，就是神经病，然后就不孝顺，然后就是就是也过得很烂。所以说我妈其实就身边的好的案例吧也没有很多。我姐是过得很幸福的，我姐是就是最好的一个案例。我人家家里人就是过得幸福，我姐夫也是挺好的一个人，他们一家很幸福。然后你知道我妈，我特别理解我妈的遗憾，就是我们家家庭也很好，我也通情达理，我也有过好幸福生活的这个本身的资本，还有是家里的案例啊，我们就最亲近的案例都是很好的一些案例。但我却没有能够选择进入婚姻，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电影的首映，我是就想说我的婚姻家庭很，我的家庭很幸福，所以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埋怨我同性恋是因为说是家庭的原因。我对婚姻关系啊什么都很有信任，很怎么着的。其实
是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家里其实对这个事情可能是知道你的难处吧。包括在你也知道在山东，就是你爸作为这种父亲角色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就已经，并且不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应就已经很不错了。像如果在山东的话，别人知道你是 gay 的话，特别是爸的话，要被打死吧。
我不知道了，因为后续我爸妈，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努力，因为他们都在找，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结婚，他们在找身边的案例，在找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看听到很多人说不结婚的一些原因，他们也去搜索啊，或者是去看身边的一些案例。我也告诉他，这其实是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我那个跟我朋友跟我妈说，我说我们同事啊有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也是同性恋。然后我妈就说，你们是不是被外国人喂了药了什么的？ 对，他会这样想，他会这样想。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
啊、那时候也留过，也去国外留过学啊。
对对对，国外的人大家就把中国人都变成同性恋了，因为你看咱们之前的时候也是生活西化的女儿嘛。
是的，那
对呀、
啊，那就是说现在的话，主要还是你这方面要下功夫啊，因为出柜，我觉得你在出柜这方面真的很。已经是那种很幸运很幸运的啦，
对对对、
啊、没有，你家庭真的没给你给出负能量，
对，我家庭全给我正能量，全支持我，倒不是说支持我同性恋了、
啊、
不是我支持我搞基呀、啊、就是他们知道我的难处，他们非常知道我的难处，并且是没有说在、啊、嗯，没有在压抑我的一些人格，他们是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然后积极的去解决，对，是这样，是非常好的。
你知道吗？就是我身边，就是我老家的一个朋友，他出柜之后，他用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啊，你这个东西好像没半年吧？
我这个是去年7月份说的，然后今年
7月份，
对，
也快一年哦。
对对对，也快一年了，但是那9个月，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解决。虽然我妈一直在跟我说，就是还是事情往好处办，我也会跟她解决，提出很多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比如说我回家的时候，我姐姐家的孩子我们住在一起啊，然后。我有可能触碰法律的一个界限，去模糊地带代孕啊，这种东西我就都会跟他讲，我说这挺好的，而且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说孩子没有妈怎么办啊，这肯定难受啊，怎么乱七八糟，我说有你在啊，有我姐姐在啊，还有我啊，咱们一家人都在，肯定会把他养得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其实特别让我感动，她就说那行，为了你能够开心，为了你能够开心，妈妈回家多赚钱，就是真的是、对对，真的是，就是没有说把你逼得无路可走，没有说把你逼得无路可走，就是一直是在你身边，
是，
然后
妈妈等于就是也是在给你想办法，
对、大家都是在想办法，
就是你妈她毕竟就是也没学，就是可能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待久了，他也不知道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支持，但是他最初给出了最好最好的，他力所能及的，就是说努力赚钱，还有一些就是感同身受，就是给你说啊，这个事情我的小孩怎么能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没关系啊，就是你要好好的，就真的这两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支持了。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这一点就是我就感动得不得了了，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在任何时候，我妈妈在这儿的时候，我虽然就是鼻子发酸怎么样的话，我都就是坚持不能流下眼泪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关，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一点对大家来说有没有用了，反正我觉得在父母面前的时候，我不想去哭，去承认我过得其实这是人生中都会必经的难题嘛。
我跟你说，导弹哥哥，你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在没出柜之前把自己的生活做得特别好，而且人也没学坏啊。
对这一点，我妈其实
主要是不浮躁啊。
对，
第一人不要浮躁，第二一定要把自己的事业心给拉满，然后知道给自己的职业规划啊，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这非常好啊。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我现在也有些存款，然后自己人生也也可以吧，虽然混的也不好，我其实我也不喜欢工作，只不过靠了小聪明或者是有几分运气进了一些大公司，但得到了一些认可，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以完全是辅助我出柜，让他们知道就是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你尽可能的把自己喜欢男的这个事情，就是告诉爸妈，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告诉爸妈，爸妈没有受，就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这点很关键，而且你知道我跟我妈妈之前后面讨论乱七八糟别的事情的时候啊，然后就反正很顺畅。就真的是很顺，我想考研啊什么之类，我妈特别支持，我妈特别支持我，就真的很好。当然，妈妈现在要是说让她完全接受，她也跟我说，你不能让我一下子完全接受，我没有办法， 我得去有时间去消化，我得去怎么着，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事情。然后我真的觉得如果出轨的话也不要操之过急，你要操之过急的话父母接受不了，那真的也是一个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你不能让他一下子就接受，不能说完全对抗。而且我觉得大家出柜的时候一定要利用身边的一些资源，就是身边的异性恋的糟糕的婚姻，这个是太好的武器了。
是的，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慢慢时间，慢慢就是用时间去慢慢让爸妈，不是说接受啊，就是让他觉得就是正常啊。爸妈是，我觉得爸妈，就中国的爸妈是始终接受不了这个事情的。
对，他们接受不了，我觉得他们永远都不会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他们我不知道别人的父母的爱了，我说实话，这次反而我对我父母的这个信任度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强。因为我之前我会觉得
你之前就有些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你都会有点隐瞒呢，就感觉自己因为这个取向问题，感觉很多关于自己情感的事情就没办法去细说或者着重讲。
对对对，我反而这次之后我特别信任我的爸妈了。所以说
是
大家我还是觉得这期节目就是给大家做一期参考啦，出不出柜都在于你自己。但是导演哥哥这么成功的案例也只是一个案例而已，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是一样的，我不是说鼓动了大家去出柜，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更好的更合适的人生。然后当然能得到父母的认可是非常好的，如果得不到父母的认可的话，也希望你能够过好自己的人生，我主要是想传递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对啊，是这个样子啊。像我身边那个案例，就是我那个朋友，他用了7年的时间去出柜，就过程还挺艰辛的。但是，现在的话，我不知道他妈是怎么想的啊。但是他妈之前他带自己的男朋友回家，对象回家，然后他妈，还挺认可的耶，就是没有说没有说是不是对象，他就说哎，这男孩挺不错的。而且现在的话，你知道吗？现在的话，他妈就觉得，哎呀，你一定要找一个什么，就是有事业心的啊，或者怎么着啊，有担当的一个男孩，也没有说要做对象，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但是啊，就这个样子
啊。我觉得他这个结果也很好，也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可以带着给妈妈看一看。我如果是有男朋友啊，就是我也会积极的，就是等我爸妈平稳之后，我会带到北京啊，或者我们一起看一看怎样的。我会觉得我人生的伴侣应该是跟我爸妈要见一面，我们要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关于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也挺期待，如果有幸能够遇到我的人生伴侣的话，我也真的是还蛮期待的呢。欢欢
啊，
仔仔。
但是你要这样想啊，你已经出柜的一个状态，那你就要找那种要么就一直不结婚，要么就是已经出柜的状态，那这种选择面又会窄了好多呀。
没有没有，我不会说是刚开始就有这些条件限制的，我真的我没有什么特别条件限制，我真的需要就是跟我差不多的就行了。我条件
就真的找对象一定要找哪方面，就第一有一个情感支撑啊，这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支撑，然后第三个就是日常生活能够互相包容同理心啊，就这三方面。其实我觉得长相这个东西的话因人而异吧，你有你喜欢的类型，我有我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
对对对，反正之后的话我们就再继续在人海当中苦苦的找寻自己人生的另外一半，我要积极努力。然后我最近参加社交也比较多，上次去参加了一个目的地的一个社交活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心仪我，好像没有人心仪，我想他们瞎了眼吧，眼都给他瞎了，给他挖了，我跟他讲。
主要是你不是那种标签化。
对对对，你知道吗，我之前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有一个人就说哎，我看到他我觉得他特别高傲，后来发现他玩游戏啊怎样怎样都挺放得开的，我觉得他很好什么的，对吧。但是 怎么说呢，就也挺困难，但我会继续努力的，仔仔就像仔仔一样现在过得非常的幸福。
对啊，咱们两个就是这种经验结合一下，就如果说我现在谈了几年，然后我也出柜成功，这人生真的就很圆满了。
对啊，然后我们在就一起生，哎，我真的好希望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有人生伴，然后一起出去玩啊，这样就好幸福啊，我就觉得。因为仔仔真的是我人生的，
哎，
你说
吗？我最近才知道一个事情啊，就是没有结婚证有小孩都是可以上户口的耶。
那也太棒了吧。
啊，我才知道，哎，
我天啊，那真的都很好哎。那只是四川吧？
不，就是好像，但是你要证明这个小孩和你是有血缘关系的
啊。
但是就是你要做一个检测，就是证明这小孩和你是有血缘关系的，
啊，
你是他是你的亲生啊，然后还有然后就可以直接再去上户口了，上就是上跟着你姓嘛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好像就不用拿那个结婚证出来了。
那也太棒了，那么我们人生其实就，哎，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了。
哎，你真的你就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啊，接下来就找对象碰就。我的观点就是多谈呗，就是多看呗，多谈呗，就这样的。
哎，我跟你讲啊，哎，我们先不说这个多谈多看了，因为本期就讲出柜的问题啊，又讲到我们同性恋必备的话题谈恋爱了呀。行，
好不容易你扯回来话题。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关于出柜的讨论啊就到这里了，之后呢我又会跟我的好朋友仔仔继续讨论一下关于谈恋爱的话题，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拜拜。